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21集中的2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修大法怨妇变慈母，家人也受益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法轮功学员秦芳被迫害离世，河北崔永芬在北京被网判3年多，湖南多位法轮功学员同一天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峨眉山市法轮功学员秦芳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1年，非法判刑7年。现得知2021年春遭受多年迫害的秦芳含冤离世，终年59岁。秦芳原是四川省峨眉山市烟岗街舞段检修车间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00年，秦芳去北京信访局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被警察劫持回当地，并被非法劳教1年。秦芳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当作重点对象，长期被监控，非法抄家。2012年，秦芳在夹江县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抄家。之后秦芳被中共法院网判7年，非法关押在四川女子监狱。秦芳冤狱期满回家后，不断地遭派出所警察骚扰，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2021年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法轮功学员崔永芬女士被北京市海淀区善后法院非法判刑3年3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她的丈夫孟凡胜被非法监视，所谓取保1年。现年61岁的崔永芬和丈夫孟凡胜在北京帮助儿子带孩子。崔永芬夫妇为了让那里的百姓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2021年7月给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卡片，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跟踪后被警察绑架，被非法抄家，夫妇两人被非法关押到北京市海淀看守所。孟凡胜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他脾气不好，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痔疮，修炼后身体一切都正常了，待人和气。崔永芬看到丈夫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觉得法轮大法太好了，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她身体健康了，脾气平和了，家庭也和睦了。1999年10月，孟凡胜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金水桥旁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等横幅，被天安门分局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地下3层，当作重犯关押。后来被警察劫持回当地，非法判刑4年。在河北省衡水监狱，孟凡胜遭到狱警谩骂、羞辱、威逼诱吓，不让睡觉，每天被逼看污蔑法轮大法的文章、录像，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的牙松动了，头发也白了。2014年8月，崔永芬被警察跟踪绑架，非法关押于衡水看守所，被迫害的双腿肿大，一条腿不能打弯，只能脱行。1年半后，崔永芬被景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在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崔永芬夫妇被北京海淀区警察绑架后，崔永芬再嫌冤狱3年3个月，孟凡胜被居家监视居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9号，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团结派出所、三角坪城中派出所、城东派出所、城北派出所、铁路派出所、广场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出动了大量的人力，对怀化市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绑架抄家。8月29号，20多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闯进法轮功学员肖桂英家的吉祥饭店，其中有人径直冲到阁楼，抢走了法轮功真相资料、 U 盘、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同一天，法轮功学员黄远桥家的电闸被关闭，黄远桥当时没在家，他的儿子开门去检查，一打开房门，立即就被6个身份不明的人推回家中，其中一男一女拿着手机录像，声称是警察执法。黄远桥回到小区时，被躲在门卫室的便衣强行带走。 29号当天，有十多个人闯进法轮功学员刘玉娥和杨桂红的住处非法抄家。当时刘玉娥的家里有四位法轮功学员正在学习法轮功著作，均被绑架。有两位被绑架到怀化市鹤城区团结派出所，另外两位被绑架到三角坪城中派出所。据这些身份不明的人声称，他们不是警察，而是派出所从社会上招聘的。在8月29号这次大搜捕中，怀化市唐青英、钟连聪、薛宝玉、陈全英、尹秋阳、肖桂英、吴方明、黄远桥等法轮功学员遭警察非法入室抄家、绑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中秋谢师恩；美国路易斯维尔市市民世界节上了解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6号、27号，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加拿大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聚集在罗杰·范登亨德大学花园和维杰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表达节日问候，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中秋快乐。卡洛尔·卡萨女士是一名护士，2007年她在蒙特利尔一家医院工作时，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她试着寻找改善身心的各种方法。一次在休病假期间，他接触了法轮大法，发现这正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卡罗尔说，修炼后通过找自己的执着，比如怨恨心、爱面子的心，感到自己一直在不断地向上攀升，无论是身体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法轮大法在帮助他得到真正的提高，而且是以非常微妙、非常和谐的方式。卡罗尔向师父表达感恩，他说，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一切，引导我，支持我，我感到很幸运，在大法中由衷地感谢师父。来自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背景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法轮大法让他们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按照真善人修炼，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幸福和快乐。他们由衷地感恩李洪志师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快乐。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号至5号，美国劳动节期间，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路易斯维尔市的世界节，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路易斯维尔市是肯塔基州最大的城市，法轮功学员在世界节上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很多民众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当他们听到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减缓压力，使身体更健康后，表示很感兴趣，并说会好好阅读材料。一位女士在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没有练功的自由，深表同情。很多民众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他们在这里了解了共产党为了维护其集权统治，迫害老百姓、迫害信仰的邪恶本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65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
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 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 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21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多灾多难坎坷人生，幸遇大法顽疾自愈。二，修炼大法三个月，肝炎傲亢阳变阴。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多灾多难坎坷人生，幸遇大法顽疾自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9月20日。我今年42岁，1999年五月中旬得法。我出生时，劳累过度的母亲自己把我生在炕沿下，就趴在炕上睡着了。脾气暴躁的父亲重男轻女，回家看到我是个女孩，就把我装进了粪筐，送进大沟里不要我了。一觉醒来的母亲把我从沟里抱了回来，从此开始了我多灾多难的坎坷人生路。总感觉不知是谁老跟我过不去，也不知是谁老在关键时刻保护我。记得14、15岁时，有一天，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那天，不知何处下来一块鸡蛋大的石头迎面砸来，我突然看见时已经躲闪不及，就听一声巨响，感觉脑袋爆炸了，就昏死过去了。那感觉就像转法轮力将唐山地震死亡又被抢救过来的人一样，可把我母亲急坏了，因为没人理我，家里人都去哭毛泽东了。第二天我才醒过来，从那以后我知道，人死了不是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而是去了别的地方，去了人看不见的地方了。在我得法前，生死关过了好几个。1996年冬天，我在小产期间因劳累过度又严重受风寒，半夜一觉醒来成了植物人，全身像一块大木板，四肢不听使唤也没知觉。我本来就一身病，又被这突如其来的横祸惊呆了，我哭都不会哭了。从此以后，忠心耿耿的丈夫开始不惜一切为我治病。后来我身体能动了，也有知觉了，但是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从脚掌到头皮全身疼痛难忍。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长期服用大量中药，使体内发生病变，体内血管破裂造成大流血。我曾去过中医、西医、妇婴各个医院多方治疗，50多天不见一丝好转，每天昼夜只能靠止血针止血来维持我已经奄奄一息的生命。家里往日的欢歌笑语早已不见踪影，丈夫白天夜里家里家外忙个不停，很少休息，13岁的女儿开始操持家务。我已卧床不起4个多月了，看看劳累忧愁的丈夫和女儿，再看看生不如死的自己，得知怪病谁也治不好，既然治不好，不如早死了。天天躺在床上不能动，止血针药劲儿一过我就要不行了，就是活着也是父女俩的累赘。 我开始暗中委托常来看望我的邻居为我准备后事。邻居已为我买好了寿衣。我哭了起来，感觉自己整天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似的，白天黑夜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怎么死，死后如何如何。在人生这条路上活得好苦好苦，好累好累，一步也走不动了。就在这时，我得了大法，得了无价之宝《转法轮》这部天书。学法第一天，大法破解了我一生中许多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解的谜。这本书我越看越爱看，看了半天，惊奇地发现，过去我的一双眼睛连一封信都看不完，眼睛就像要凸出来一样疼痛难忍。今天看了半天书，不但不疼，还感觉眼睛非常舒服，我高兴极了。接着看第三讲的时候，我的脑子像开了一道大门，心里敞亮起来，也明白了许多。这时的我不知是什么时候，早已双膝跪着，双手捧着转法轮，趴在床上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放声喊着师父：师父啊，我怎么才能找到您？师父，我从今天开始修炼大法，无论修炼这条路怎么艰险，怎么漫长，我一定走到底。从那天起，我不但身体哪儿也不疼了，而且无论怎么动，再也不流血了，一身轻松感。随着以后的学法、练功和不断提高心性的过程中，我严重的失眠息肺病，肺里长很多芸豆大小的瘤子都咳出来了。我那一贯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丈夫，这次对师父和大法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师父的救命之恩，我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出我的感激之心，只是不停地流泪。大法充实了我的心，我身体健康，心胸宽广，处事待人尽量符合大法，符合真善人的标准。我主动与多年关系不好的公公婆婆和好，再也不对公公婆婆挑三拣四斤斤计较了，尽最大努力孝敬二老，弥补并改正过去自己做不好的地方。乐得公婆说起话就夸大法好。在社会上，我自营给几个厂家代销产品，改变了学大法前拖欠人贷款借鸡下蛋这个不好的心，主动清算各厂家拖欠款并立即付清。他们不相信，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浙江省一厂领导收到我的付清拖欠款通知不相信，紧接着又收到一分钱不差的汇款，他惊呆了。厂长亲自千里迢迢来感谢我，我说你就感谢我师父吧，是师父的法理教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替别人着想，看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不去得不该得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事事处处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益的好人。厂长说法轮功师傅太好了，大半个中国各地区拖欠我厂货款，造成我厂停产，我就是想来取经的，如果大家都学大法，都像你这样听师傅的话，为别人想一想，我厂的职工就全都有救了。他要见师傅，我把师傅的教功录像放给他看，他不假思索地跟着师傅学起功来，并高兴地说：我快点学会了，回家教我老婆儿子练，让他们都学大法，都跟师傅学修炼。你说他多有福分，本来是想取如何为厂里多收点货款的经，却取到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的真经。就在我学法练功做好人沐浴在幸福中的时候，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开始铺天盖地镇压法轮功，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以为中共领导不了解我们李老师和法轮功如何好，不了解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事事处处都在做好人。我曾几次去了北京，想通过信访办把我在法轮功修炼中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转达给政府，请政府领导亲自看看法轮功书， 真正了解法轮功，了解法轮功学员。让我们这些曾经在社会上为私欲争争斗斗几十年，不知道如何做好人的人，有一个修炼提高的机会，允许我们这些长期饱受疾病折磨的人拥有健康身体的权利。可是事与愿违，几次都是无辜被抓、被打、被关押。邪恶的当权者根本不许法轮功学员说话。在此，我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伸出你们的援手，共同制止这一场惨无人道的对无辜好人的迫害，还李老师清白，还法轮功清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修炼大法三个月，肝炎拗亢，阳变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教师。1994年体检验肝功时，我的拗亢呈阳性，进一步检查两对半时，乙肝表面抗原、乙肝异抗原和乙肝核心抗体都呈阳性。也就是说，第一，我随时都有患乙肝的危险；第二，我是终生带菌者，且具有传染性、遗传性，这是医学上目前都尚未解决的难题。为此，全校学生以及住宿教师全部注射了乙肝疫苗。繁忙的教学工作使我的身体越来越糟，每天都十分的疲惫，感到力不从心。为了不至于被累垮，经常服用保肝药，因此心情忧郁， 心想，我这辈子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了。1996年3月份，我有缘和学校的同事们一起观看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我立刻被法轮大法那深刻的功理功法吸引住了。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修炼方法，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转法轮，每天都坚持练功，听老师的讲法录音。我渐渐懂得了，作为一个真修弟子，必须放下各种执着，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无私无我，才能真正的返本归真。学练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到浑身轻松，脸色也红润了起来，以前那种疲劳的感觉消失了，每天都感觉心情十分舒畅。1996年6月中旬，也就是我修炼法轮大法的3个月后，教育局组织全体教职工体检，当取回化验单时，校医感到不可思议，我的肝功能竟然转成阴性了。其实这在法轮大法真修弟子看来一点都不稀奇。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跟您一起分享修大法怨妇变慈母，家人也受益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人生于世都希望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河北省一位人生坎坷的妇女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从怨妇变为慈母，一家人也都跟着受益。来听听这位耄耋老人讲的一家人的亲身经历。我是1996年元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8岁，在恩师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回顾20多年的历程，心里真是有千言万语要向恩师诉说。我是4个孩子的妈妈，丈夫早逝，我没有正式工作。生活的艰辛使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孩子们经常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整天脏话不离口。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首先就戒了烟，改掉了打人骂人的坏习惯，明白了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为我净化了身体，我整天乐呵呵的，家里充满了祥和。孩子们打心眼里高兴，都说大法真好，是大法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给了我们一个可亲的妈妈。家人都见证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深信大法好。大法遭迫害后，家人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 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举几个例子。我得法的第二年，回家向亲朋好友、父老乡亲讲述大法的美好。大法遭迫害后，我几次专程回老家，给乡亲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先后有100多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特别是我亲戚中有在职的公安局长、派出所长、特警等等，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部门的人。他们明白了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了福报。我妹妹的女婿是工商局的局长，保护他们系统的大法弟子，结果他久治不愈的腰椎间盘突出，不治自愈。我大姐的儿子是基层派出所所长，暗中保护管辖区的大法弟子，得了福报，被提升到上级公安部门任处长。我的大儿子自己组建了建筑工程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非常相信大法，经常给他的同事同学朋友们讲大法好的真相，有时候还拿回来三退名单。有一次他请甲方领导吃饭，让我去参加。餐桌上儿子介绍了我修大法如何好，让我给他们讲一讲三退保平安。结果一桌人都做了三退。大儿子2016年得了急性肝炎，病情严重。专家说这种病的治愈率只有1/1，而且容易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儿子精神压力特别大，我就跟他说，坚信师父，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向我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一直带在身上，坚持念9字真言。一年后去北京复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他完全康复了，专家都说他太幸运了。儿子回来跟我说，感恩师父救了他。再说说我的后老伴儿，他是84年融入我们这个家庭的。1996年我开始修大法，他看到了我的身心变化，非常支持我修炼。在大法遭受迫害后，他经常陪我一起出去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贴真相贴，帮助给同修们传递资料。20多年来，我家一直是学法点，资料转送点，同修们经常来来往往的，他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老伴儿60多岁的时候得了青光眼，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2015年他86岁的时候双目失明，整天躺在床上沙发上，身体越来越弱，人也越来越糊涂，经常将屎尿拉在裤子里、床上、沙发上、地上，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而且他经常是黑白颠倒，白天吃了就睡，晚上瞎折腾，一会儿让我干这，一会儿让我干那，经常闹得我一夜不能睡，累得是精疲力尽。孩子们心疼我，商量着要把他送养老院。我想他这么大年纪了，生活不能自理又糊涂，谁会像家人这样精心照顾他呢？我是修真善忍的，师父要求我们遇事要为他人着想，何况他是我们的亲人呢？听我这么说，孩子们就商量着怎么样抽出时间回来帮我。大约是2016年吧，我突然想到，记得明慧网报道有同修给家里不修炼的病人听师父讲法得到康复，我就开始每天扶老伴坐起来听师父讲法， 开始每天听一讲，逐渐到每天听两讲，现在每天都能听五六个小时。老伴儿越听越爱听，人越来越精神，身体越来越硬朗，今年91岁了。老伴儿的亲孙子来看他，感慨地说：爷爷你真有福，看你红光满面的，比我爸身体还好。奶奶看你们家多好啊，一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对我爷爷照顾得这么好。我爷爷总夸我小婶姑姑比亲姑娘还亲，经常帮她擦屎接尿不嫌脏，你们家教真好。我说：你爷爷是得大法的福报了，我要不修大法，就那病病殃殃的身体，别说照顾你爷爷，我还不知道活成啥样呢。要是不修大法，就我那火爆脾气，孩子们得离我远远的，照顾不照顾我都难说，哪还会照顾你爷爷。你爷爷天天听师父讲法，真是得大福报了。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